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断突破自我，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1日。我是个从小很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我真的不喜欢和人说话，只有那几个关系好的才可以讲，很多事情都是在心里而已，感觉就是过好自己生活就好了。就连我的亲戚都说，某某某最适合做研究之类的工作，就是待在哪儿研究什么的，几个月都不用出来。新冠疫情以后，我悟到正法已经向人间过渡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在给没做好的弟子和没得救的众生延长着时间。从小修炼的我也感受到最后的大淘汰要来了，自己认识的老同学和朋友很多还没做三退呢。可是面对很多老同学和朋友们对真相的接受能力，还有我自己多年在思想中形成的观念，自认为的他们的不理解等等因素，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去救度他们，而且很多都是5、6年、十几年甚至20年没联系过了。当时我真是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感觉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为与我有缘的众生做了什么了吗？第一部分，豁出去，突破怕心，和老朋友、老同学讲真相。在这种力量的催促下，我当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很多讲真相的资料。虽然很多真相资料都已经知道，但是如何理智地传递给众生还是需要学习、借鉴和磨练的。2021、2022和2023这三年，借助疫情的天时，我开始联系之前的朋友和初中、高中和大学时的老同学。当时也是拼了，心想，不管退不退，我得把得救的消息告诉人家。我硬着头皮去讲，一个一个的找，直接就在社交媒体上讲，语音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讲，逼着自己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寒暄，聊这么多年的经历，聊海外的生活、社会风俗等等，努力让自己时刻保持高昂的情绪和他们聊着，表现出对老朋友的怀念。最后联系到现状和三退保平安，以自己家人修大法获益的方式，尤其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三退。比如，打电话就是希望你别误会，这么多年咱们都有个很大的误会，你出来就看得到，哪怕去港澳台都看得到，就是90年代有个气功热，以修真善忍为基点的，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是那个佛家气功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其实这是修佛的，修身养性，重德修善的。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人在练，很多节日都有游行的。我不是让你练它，就是别误会，这倒反天罡的事咱不做。很多人的疑难杂症、癌症都能练好，咱误会他得损失多大的福分。就是当时练的人太多了，被官方故意抹黑打压了。我家人当时很多毛病，西医中医都看不好，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就都好了，到现在还在练。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吧，所以命是自己的，咱们入党团队都有个为其奉献的誓词，给你个某某化名，给他作废退掉，言出法随，咱们一定要守心得福，同意就好了， OK 吧？最后发现 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不听的就不回复或者转移话题了，但还有很多人愿意听和同意三退了。当然也遇到一些顽固的，听到我讲真相时就挂断，把我删除的也有。当时我心里确实难受，生出的慈悲心让我一点都不生气。最后认识的老同学和朋友退了约60个左右吧。但如果放在2020年之前，我感觉根本就来不及了，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再讲，他们不会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些在疫情前几年关系很好的，但是现在联系不到了，当时没讲好或者是没讲的，可能将来回头看错过的都是遗憾吧。但是自己当时的综合修为确实没到位，那我也会为他们发正念，让他们遇到有缘的大法弟子，从而得到真相。通过这次我豁出去讲真相的经历，我发现众生并没有那么不理解或者嘲讽我对他们讲真相，这其实都是旧势力造成的邪恶因素，让我自心生恐。仔细想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圈和生活圈，他们都有他们执着的东西，哪有心情嘲讽和不理解我们呢？顶多就是不听就算了，不也是还有从心底佩服我们的吗？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后，我的思想转变了。第二部分，熟悉真相素材，讲真相时应对自如。为了救度更多的人，我需要充实自己，通过大半年一周两次的温习 RTC 平台劝退流程的资料和不断的练习，我总结了活斋、大法真相和各种心结的精华要点，尽量简练地直击众生心结的要害，再结合神铺垫给人的几千年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福慧原理等，用这些自己总结的素材和豁出去救人的神念讲真相。除了打电话之外，面对现实中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基本可以讲得很从容，从去吃饭小店的厨师、收款员，到家里的清洁工，路上需要帮助的华人阿姨等。虽然不能每个人都三退，但是我心里之前的那种恐惧已经没有了。我工作先后遇见的10个同事也全都三退了。现在我用几句带有传统内涵的良言善语就可以带出真相，比如福分是修来的，修得安身，自然天降祥瑞，咱们心好命好，福泰安康就好了。后面接上社会现状问题，比如这几年很多人免疫力不好，你看新闻，很多名人、健身的、养生的那些人都走了。咱们传统就是佛心道骨，天人合一，肯定不是党告诉我们的人定胜天。送你个某某化名，愿你善缘相伴，把咱们入那个无神论党团队时为其奉献的誓词作废了。答应一声好就行，从而劝三退。但如果对方有时间去听的话，个人还是会延伸到活斋器官话题，比如在提醒对方告诉家人不要签器官捐献协议后，告诉对方自从器官移植合法化以后，那些捐献者信息还有流程几乎都不透明，关键时刻监控都不好使，您说多坑人？咱们上学被灌输的马列无神论确实败坏社会道德。送你个某某化名，愿你善缘相伴，把咱们入那个无神论党团队时为其奉献的誓词作废了，答应一声好就行。后面也可以接最早爆出这些公检法司医院一条龙摘器官的，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 江泽民下的命令现在蔓延到全社会了，后边还想说啥看自己了。还有一些很要好朋友的心结，真的是很多，也解开了不少。比如一个很好的朋友问我，你们就是看不了中国强大和变好，加入体制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这有错吗？谁迫害你们去找谁去？你不说神佛是慈悲的吗？我们又没迫害你们，等等吧。我耐心地戳破经济假象，微笑轻声细语地和他说了40多分钟。我觉得这种情况关键在于戳穿中共本质，揭露出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现状和被邪党恐惧压制不敢说真话的心声。我当时说的大致是，中国的强大是官方体制内的强大，与老百姓没关系，社会福利才是国民强大的标志吧。当我朋友说出中国人有存款，美国人、德国人存款没多少时，我说，所以抖音上有句话引起共鸣，叫一生牛马不得闲，闲时已于山共眠。美国那可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人家平均工资是中国老百姓的10倍，人家都花出去了，享受到了。中国人工作时长世界遥遥领先第一，得到什么社会福利了吗？你就问问那些有存款的中国老百姓，给他们个德国国籍，你看多少人马上就飞过去了，想都不带想的，你信不？不信就试试，就问你国内身边的朋友就行。那些月薪3000、4000的，马上给他们个德国或美国国籍，他们去不？最后他幸福地说，我退退退退退退退退。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悟出的讲好真相要做好以下几点。一，转变自己的思想。要敢去说，不要自己先恐惧了。其实没那么多人在乎你，认同大法，远离邪党是中国人唯一得救的机会，是我们在救他们。如果我们做得好，对方能感受得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二，要学会搭讪，找到一些常人话题去聊，为的是引起一些共鸣。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后把话题转到三退上面，很多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我们的情绪和能量一定要足。我们在带着众生走，就是要有一些鼓励性，言语间表现出三退是很稀松平常事。三，多温习一些重要的素材，然后变成自己理解的话去说。这样关键时刻才能讲到要害上，救人就是要讲话。那些正理和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福慧原理就很好用，是很温和的素材。我自己基本都把这些素材记在心里，加上平时对时事新闻的追踪，稍微将传统正理和现在不顾道德的社会对比一下。比如在与对方问候互动的好之后说，您这还是有点福禄寿喜的啊，现在经济都不太景气，但最重要的还是健康平安就好，可能是食品安全、农药啊、假药啊、 国内这几年心梗、脑梗特别多，刷短视频经常能看到。这个道德就是被官方灌输的这些无神论败坏的。在这个潮流中，咱们心有明辨，咱们上学入这个党团队都有个为其奉献的誓词，送你个某某化名，把它作废了，福分是自己的，言出法随嘛。别献给马列啊，答应一声好就行了，OK 了。当然，以活摘话题劝退也行。现在基本遇见众生的心结都不怕了，心里很有底气。经过疫情这几年的变化，很多人心里对邪党是非常不满的。前几周，我的住处来了个山东的和上海的室友。我大大方方地和他们说，出来就多看看新闻，咱们中国辉煌的千年神传文化，世界都敬仰，《道德经》老外都在看。山东可是孔孟之乡，东方圣城，可惜咱们丢失了。现在这无神论真是败坏道德，连吃的都不安心，咱们可别加入这个反神的党团队。结果山东小伙退了团，上海小伙也退了队，还说了句：“对上海3个月的风控，外资走了很多，习近平这倒车开的。”面对中共对中国人迫害的黑历史，食品安全、人口失踪、器官贩卖、疫苗后遗症、高税收等等一系列问题吧，尤其经济的不景气。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时间，抓紧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8月11日。今年年初，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适假象，我深知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问自己，是否还要这样继续抱着侥幸心理，挂着大法弟子的名头混日子？修炼不是保护伞，必须踏踏实实地去修，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出人。我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好好努力修炼。第一部分，改变学法状态，坚持背法。我9岁跟随父母走入修炼，多年来学法总是不求甚解，很多时候连法在人这层的字面意思都没能理解。在读《转法轮》时，很少从书中具体悟到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看书时，眼前常常像隔着什么似的，有时合上书就想不起来刚刚读的内容。学法而不得法，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看到明慧网上越来越多的同修开始背法，在师父的点悟下，我也决定开始背法，破除学法障碍，真正的融于法中。背法的感觉太奇妙了，通过背法，我领悟到了很多通读时没领悟到的法理，常常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除了背法之外，通读时我也尽量放慢速度，把一字一句引入脑中。对于书中一些不了解的名词，也尽量去搞懂字面上的意思，比如任督二脉是什么，玉枕穴的位置等等，以便更好地理解法。我感觉自己20多年来才刚刚懂得了如何学法。第二部分， 破除观念，坚持练功。对于练功，我一直不太重视，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状态不好时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练功，还给自己找理由，修炼两个字，修更重要，有时间愿意多看书，练功却总是积极不起来。现在常人都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下来什么也没干就累得慌。我悟到是因为时间推得太快，已经快到人的肉体承受的极限了。大法弟子是超长的，但如果练功跟不上，本体改变不够，也会受到影响，表现上可能就会觉得很累不舒服，甚至提不起精神来精进实修。疫情期间，身边一些同修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刀片喉发热的假象，而我的父亲同修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另一位八十几岁的同修，在全家都染疫的情况下没做任何防护，也一点事没有。这样的同修不在少数，仔细了解，他们大都是常年坚持每日练功的。坚持早起练功也是我破除观念的过程，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后睡，早上3点多起床练功，白天上班管孩子，有时会想是不是睡得太少了，忍不住想算算自己的睡眠时间，还会翻出诸如某某同修那么精进，他也睡得比我多，我行不行等念头。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我怎么传的这个功，你们怎么照着去做，保证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大法弟子不是要走出人吗？每天至少要睡多少小时，这不是人的观念吗？所谓困累的感觉是不是干扰呢？想着其他精进的同修怎样怎样，是不是学人不学法呢？我是否从根本上信是信法呢？如果真的坚信不疑，师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说得如此明白，还有什么理由连最基本的坚持练功都做不到呢？修炼人应该以苦为乐，这不还是没有转变观念，追求人中的安逸舒适吗？悟到这些，我坚持练功不再变得难以突破，过程中也常常感受到师父的鼓励和保护。有时闹钟还没响，到时间自己就醒来了。打坐时偶尔会感觉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想不起手脚在哪儿。学法练功跟上了，发正念的变化也很明显。以前常常15分钟静不下来，但现在发正念的效果好了很多。集中念力念动灭字时，经常感觉到前额发紧发酸，全身被能量包围着，思想动不了。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儿子说看到我周围有个罩，罩上面有个大圆圈在转。我知道这是师父通过孩子的嘴在鼓励我。第三部分，戒除手机瘾。我曾很长时间执着于看手机、看小说、追剧，因此浪费了大量时间。曾经无数次决心卸载相关的软件，没坚持多久又重新装上。明知道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却难以突破。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力在我成长中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安排。我从小爱看书，也爱看漫画。小学时家里开书店，我看了很多的少女漫画和言情小说，这些加重了我的色欲及各种人心，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业力，干扰阻碍我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让我沉迷于网络魔窟， 从而松懈了精进的意志。认真听了明慧广播的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我再一次删除了手机里的软件，决心一定要去掉手机瘾。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决心，很神奇的，曾经觉得难以割舍的看小说、追剧的瘾一下子就没了。我明显的感觉到师父帮我消下去很大的一块东西，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第四部分，深挖根本执着。从前我也多次找过自己的根本执着，一开始觉得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向往人间美好生活。被法不救，我从头梳理自己走入修炼的过程，从孩提时期跟随父母走入大法，到后来自己决心修炼，我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想通过修炼大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好人。而在不久前报轮时，我脑子中突然闪过求安宁三个字，原来我的根本执着是想在法中得庇护，求得安宁，希望通过修炼脱离人世的苦海，不会被名利情所伤害。因为知道师父给弟子的是最好的，所以觉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会很安宁很安心，甚至知道大法可以使人开智开慧，从而希望自己通过修炼更加智慧。多么强烈的有求之心啊！表现在修炼上，就是不能持之以恒地保持精进的状态，不能吃苦，特别是怕心和负面思维很重，遇到点事就很慌，不自觉地往坏处想，这种状态甚至连常人都不如。但我清晰地知道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次练功时，怕心莫名其妙地冒出来，非常强烈，我努力排斥时突然想到一个字，思。因为思怕别人不安全的行为影响自己，怕自己失去安宁的生活。由于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并去掉它，从而使其滋养了众多由此派生出的执着心以及各种观念构成的假我，带着这样强烈的有求之心，怎么能真正走好修炼的路呢？唯有真正的去掉根本执着，才能破除人的观念。第五部分，在带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中修自己。儿子今年九岁，正是我当年走入修炼的年纪，也是一名小大法弟子。当今中国社会教育制度扭曲，从小学开始人人都在卷，身处洪流中，如果不能按照法的要求来对待，保持理智清醒，就很容易被带动，陷入常人的焦虑中。所以现在我们每周都和孩子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周中时也尽量每晚一家人一起学法。疫情时儿子半夜高烧，当时我心里不太稳，脑中浮现常人的各种护理知识、推拿手法。趁孩子醒来喝水时，我对孩子说，明天我们去推拿好吗？儿子靠着床很清晰地说了一句，大法弟子怎么能听常人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上学期儿子一整个学期没请过假，当时我心里隐约有一念，学期快结束了，可千万别不舒服。因为这不正的一念，儿子在期末考的前晚发起了高烧。孩子整夜听师父的讲法，当听到师父说吃苦的问题时，孩子闭着眼突然很大声地说，能。孩子体温很高时，我又没忍住，拿着毛巾给他物理降温。他突然醒来问我，妈妈，我是生病吗？我说，不是啊。他很严肃地说，那你现在在干什么？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早上七点多，儿子的烧都没退下来。当我再次问他能不能回校考试时，他很肯定地说，能，我又没生病。神奇的事出现了，几分钟后孩子退烧了， 正常返校。我为小弟子的纯净与悟性而高兴，也为自己的悟性差、人心重而汗颜。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许多的执着，如对孩子很重的情，遇事不用正面思维看待，不够信师信法等等。一次，儿子在听小弟子修炼原地时，兴奋地告诉我，他听到一个故事，和我以前讲给他听的很像。我陪着孩子静静地听，发现原来是20多年前我还是小弟子时写的在校园讲真相的故事。很多细节我早已忘记，如今竟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听到了，想起了自己修炼初时沐浴在法中纯净的心态，多么奇妙的感觉。我和儿子都有些激动，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修好自己，带好小弟子呀。孩子投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陪伴他成长，一同在大法中修炼，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结语：修炼路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放松。20多年来，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得法多年的新弟子。时间紧迫，弟子唯有努力珍惜时间，抓紧实修，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叩谢师父圣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